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ABA To Go 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讨论到社交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 Faye。
大家好，我是 Joyce。
Hello Joyce，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题社交故事呢，也是非常难得的，是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哦。
没想到真的会有人留评语给我们。
你记得我们去年在录节目的时候，就是跟大家有一个对谈
互动，
互动，
对， 对对。
那所以呢，很高兴就是能收到听众朋友的回应。那有一个妈妈呢，她很希望我们能够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介绍怎么样用社交故事。那 Joyce， 你记得之前我们有好几集的节目都在讨论到，其实社交故事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教学的一个方式。
对，我们真的蛮频繁用在我们的学生身上的。
对，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非常仔细的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社交故事该怎么做啊，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用社交故事做一个教学。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有位来宾哦，我特别请到这位来宾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就是做以及使用这个社交故事。那这位神秘嘉宾呢，就是我们的雨林。
Hello，
雨林要不要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啊好啊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林，然后我现在呢是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就读博士班，那我同时呢也是一名国际认证行为分析师 BCBA， 那我有担任督导的工作，服务的对象呢主要是3到12岁自闭症或者是发展迟缓的孩子，对，然后我当初会踏入特教也是从这个实务的教学当中去体会出来的。因为我原本是读教育系嘛，那在准备成为一名普通班的国小老师的时候，那我有去做客服，那里面呢就有接触到一些特殊生，那当初也是对特殊教育不太了解，那所以就有产生一些挫折，那进而想说我要去多学习特殊教育，然后就踏上这条路。
哇，因为
励志哦。
对，其实像我们这条路啊，当就是行为分析师，大部分的人都是好像在不经意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学生，然后就不经意的让我们走到这一个行业，然后就不经意的让我们发现说，原来跟我们的就是特教的学生一起工作是多么的就是有趣，然后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行业哦。所以呢，今天呢，为什么我会请到雨林呢？那雨林其实呢，也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非常不吝啬的跟很多家长以及老师哦，分享许多的这个教学方式。那我记得曾经看过雨林跟大家分享有关社交故事的教学，然后我觉得您就是这个内容的部分，好像您曾经有就是去研读过，去特别的学过怎么样做一个社交故事，对不对？那我想说第一个想要请你先跟大家说一下，说你为什么会对社交故事会这么的有兴趣，然后你怎么会开始就是去研究说怎么样可以用社交故事来教我们的小朋友呢？
OK， 好，其实社交故事这个词呢，应该只要是有学教育系相关的或者特殊教育的可能都会有接触过，所以我第一次也是跟大家一样，可能是在准备这个教师证考试的时候当中去接触到有社交故事这个词，但一开始我也没有说真的去实践到，而是到之后呢在实务的教学当中看到说有老师在使用，那或者说有家长呢也对这个很有兴趣，我才开始说好，那我去仔细的去系统性的看社交故事怎么写。那我之后呢就是来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也很幸运的就是跟我的博士班的导师进行研究上的合作，那其中一个我们使用的这个策略就是社交故事，所以才会有这个机会再更加的熟悉这个社交故事的撰写。
那如果我请你用1分钟来解释给家长啊，或是平常对特殊教育不熟的人，社交故事是什么？你会怎么来解释呢？
好，那我试试看哦。
开始。
好，社交故事呢，它其实是一种科学实证过的方法。那虽然它是叫做故事，但其实是有别于一般绘本的。那社交故事呢，主要是强调将个案在生活当中真实会遇到的情境写进故事里面， 并且要用简洁而且切中要点的语句去呈现，这样子。那可以的话呢，要使用这个个案本人的照片和真实的情境来拍下的照片来做这个社交故事会是比较理想的。那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才可以更加的去帮助个案提高社交的理解，而且明白各种情景的发生，而且能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做出合适的反应以及这个选择。
哇，我觉得虽然是短短的一分钟之内，可是雨林真的把这个社交故事整个介绍的非常完整哦。我觉得刚才雨林讲的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会去看我们的个案，那每一个小朋友他自己实际上的生活经验然后去把这个故事设计出来。所以当我们在用社交故事教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属于专门为我们每一个孩子自己独立的孩子写的，对吗？就是每一个都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是的，没错，每个都是量身定做的。写社交故事第一个步骤呢，我们就是一定会先去搜集我们对孩子的了解，对孩子的资讯，然后去打造独一无二的社交故事。
我想要知道说啊，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呢，就是会用这个社交故事，比如说来教小朋友一件可能一个社交的一个情境，那也许是一个未发生的一件事情，来帮孩子准备未来可能他们不太了解的一个事情，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还有哪一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境一定是可以用社交故事来教学，或者是说有哪一些不适合用社交故事来做教学的状况吗？
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下我们通常社交故事比较广泛用在的地方。不外乎第一个就是有关社交技能的部分，那可能会每天都会遇到某一些情景上，那也可以让孩子达到一个预告，就让他们更清楚知道说什么样的时间点，那我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那我又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那或者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言语句去打招呼等等的。那第二种的话呢，比较是在行为规范上面，就哪些情境底下发生哪些事情我可以怎么做，那哪些东西呢我可能就不要去做，这样会比较好，做出一个比较适当的选择，大概是分成这两类是最常去广泛运用到的。
刚刚雨林所分享的功能有两种，第一个就是社交技能方面能够帮助孩子们学习，第二个就是在行为的规范上。那请问写社交故事的时候有什么重点要把握吗？
在写社交故事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把握几个要点。那第一个呢，提到的是就是刚刚有稍微带到的步骤。我们通常呢都会有两个步骤。那在 Dr. Gray 的这一本社交故事的撰写的这本书里面也是这样提到的。那第一个不外乎就是要搜集资料，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个案我们孩子的年龄偏好，然后还有他现在最需要学的一些技能是哪些。然后第二点我们再来决定这个主题，大概是这两个步骤。那在写作上其他的要点的话呢，比如说这个社交故事运用的年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嘛，那如果说要针对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或者说是能力还没有那么好的孩子来做使用的话，通常会是建议大概使用3到12个短的句型来进行这个社交故事来做开始，这样子可能会比较符合他们的年龄或者是他们的能力。这样，那第二个写作要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写这个社交故事的时候，那 Dr. Gray 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说，强调语句的重复还有这种韵律感。那什么是韵律感跟重复呢？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下课时我可以玩溜滑梯，可以玩玩具，可以看书，也可以去跑操场，就是那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会比较 会有这种韵律跟重复的感觉出来。但这个地方也要注意说，如果今天我们的个案就是不喜欢重复语句的话，或是觉得这样太幼稚了，那当然我们就不会这样的使用了。只是通常我们的要点大概就是这几个大原则嘛，那我们再针对个案去做调整这样。然后呢，还有其中一个要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写作这个社交故事的时候，要尽量的去使用第一人称，也就是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是第三人称，也就是他或者是他们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句型，而避免使用这个第二人称，也就是你应该要怎样怎样的这种句型，或是这个人称的 开头。因为这样子我们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话，才能够比较帮助个案去从故事当中，也就是他们是自己故事的主角的视角作为一个出发，那才可以更理解说这个故事的内容这样子。那也可以避免掉说用你很像是在说教的这种语句。对，
哦，谢谢。那我想请问一下，有时候我们会用图片来辅助孩子们对这个故事的理解，那图片的话，你建议我们是用插图比较好，还是用真正的相片会比较好？
嗯，好，这个地方的话呢，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可以的话用照片的方式会比较好，会是比较理想的。那第一点的话，是因为这个照片比图片来说还要来得准确一点，就是能够去传达到一些图画所不能够传达到的细节。那我曾经就有一个个案的例子，就比如说我曾经就拿着一个大树的图画，就是一个图卡，然后问他说这是什么，就是要做一个命名嘛，然后他竟然回答我说这是 broccoli， 他回答我说他是花椰菜，对。那当下我也没有说他错，因为我自己就想，我就看一看，还真的是蛮像花椰菜的，所以我就说 good job， yeah， it's broccoli， 我就只好这样子说，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很像花椰菜，没有错，而且我也确定想不到他会看着窗外说大树。然后问他说你今天午餐吃了什么，他会说 broccoli， 所以其实应该就是我使用的这个图画的这个图卡不小心混淆他了。对，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主要是要表达说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照片的一个好处。然后还有第三点的话，是照片的获取也是蛮快速的嘛，你就现在科技很发达，手机拿起来拍一拍就可以了，就不必说跑去网络找这个图画插画这样子。那还有顺带一起的话，是就是手机的那个 App Store 去就是进入关键字 Social Story， 就可以看到制作好的社交故事，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范本。或者说这个 App 也有辅助大人去使用自己的手机拍照，然后制作成社交故事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今天这个个案他是不会混淆，就看着这个图画是不会混淆的，然后他又比较喜欢这种非真实的这种很 Q 版的图画的话，那当然用图画还是可以的啦。
OK， 所以我再想问一下， App Store 里面就打 Social Story 就好了吗？
对对。
OK， 好，
那中文的话就是打社交故事。
我没有试过打社交故事会是出现什么呀，我要现在试试看吗？
英文的 Social Story。
对，没错。而且这个 App 的话是有被放到就是一个叫 Affirm Module 里面，他们那个单位里面有一个什么 COVID-19 Toolkit 里面，然后他其中一个他推荐的 App 就是这一款 Social Story， 然后他主要是免费的，但有些是付费功能啊。对，就是如果你要看他某一些做好的社交故事的话，可能是付费的吧。对，不过自己做自己拍照那个辅助的地方是免费的。
所以就是像刚才雨林说到的3到12个句子，然后可以用一个比较有韵律然后以及重复性高的一个语句可以开始这样子做。那我记得啊，之前我在上这个 Dr. Gray 的这个社交故事的课程里面的时候，他也曾经讲过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故事里面可能不要把一件事情说死，就是好像孩子他一定会怎么样。那例如说当我可能看到 到我的冰淇淋掉下来的时候，我会大哭很伤心。那他可能会想要我们用的语气是，也许我们会觉得难过。那是不是说像这样子的语气，会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呢？因为其实当我们在做这个社交故事的时候，不是在告诉孩子，就是也是在告诉孩子他们可以怎么做，但是我们不是在告诉孩子某一些事情一定是，比如说他们的感觉一定是那个样子，因为这个是属于很个人的感觉。那你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有关于情绪方面或孩子的这个感觉跟他们自己的想法方面，我们在写在社交故事里面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子的去表达比较好？
这个的话呢，会也偏向就是连接到其中一点，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是要讲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像刚刚冰淇淋掉了，或者说今天是小朋友我可能听不懂老师说的话，或者说我今天我生气的时候我会打人，那我们当然不会把这种直接的话去把它写在社交故事里面去，尤其我们不会用第一人称，就是我怎样怎样，然后来讲这些负面的东西，所以通常都会用一个比较泛指的写作方式，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委婉的一个方式来讲，就是我可能会感受到什么什么样这样子。那或者说会用一个比较泛指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那可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去做，或者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听不懂对方说话的时候，或者每个人都可能感到生气的时候，那可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去做会比较好什么的，大概会用这种口吻。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假如今天我是一位家长，然后比如说我的小孩输了游戏就会打人，那我这时候不应该写说我不可以打人。你刚刚的意思是这样子吗？所以你要应该是泛指的话，就说有些人可能会去打人。
这个是另外一点，就是我们通常会把这两个拆开来讲，因为虽然它很类似，一个是就是写负面的东西，另外的话叫做写否定句，就是刚刚 Joyce 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讲说我不会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我们通常会用肯定句去写，就是来替代，比如说我会去做什么事情，或是我可以怎么样去做，而不会写说我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I see， 所以同样的例子我就会说，虽然我输了游戏，我可以再试一次，这样就把它变成一个正面的话，而不是强调在小朋友的负面行为。
对，
是的。OK，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在做这个行为教案的时候也是有就是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通常小孩打人了，例如说，那我们可能就会说不要打人哦，或者是我们可能平常在做一些提醒的时候，提醒的一些提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说不可以打人哦，因为很多，或者是不可以扯头发哦，因为很多小朋友可能听到了扯头发哦，然后他就觉得扯头发，这是一个很好的 idea， 那我们来扯个头发吧。那通常不能就会直接跳过。那其实像之前我教过的一个小朋友也是这样子哦，就是在这个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担心他，因为他很喜欢把那个 Christmas tree 整个就是推倒，然后他们家的 Christmas tree 是一直到就是天花板这么高，然后所以有时候家长就会觉得很担心，就说不可以去推倒，不可以去推倒。然后当他听到推倒树这三个字的时候，他就会反而去推倒树。所以就是说我们可能用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方式去解释，比如说像说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很棒啊，你在自己玩得很好啊，哇，你在树的旁边玩得很棒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刻意可能不去提到他的这些负面行为。
所以想请问说，谁都可以写这些社交故事吗？还是只有老师才可以写？
我这边我是认为说谁都可以来写的，不论说是老师或者是家长，就只要你会写字，你会写书写东西，你会 make a sentence， 你都可以试着写这个社交故事写写看。对，
而且我很喜欢你刚刚讲的一点是说，通常看学生的他的理解力不同，可能是三个句子到十二个句子，那你会建议说如果今天是年纪比较小或者是理解力还不够的孩子，如果用图片来辅助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这个地方图片的意思是指插图吗？
插图或者是相片。
对，这个地方的话是非常鼓励说可以有加入视觉提示的部分，对，还有视觉的辅助，没错。
那还有什么技巧可以帮助孩子增加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呢？
像刚刚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提到，通常会比较建议去使用真实情境的这个照片，或者说把小朋友的名字直接写进去啊，变成说他们是里面的角色，那也可以直接使用他们本人的照片，也会是挺有趣的。因为我就有小朋友，他们直接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动机就非常高，直接说：“哎，我在里面，我在里面，这不就是我吗？这不就是我吗？”然后就会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另外其他的策略，就是在使用社交故事的时间点。那我们很常就是会在这件事件，如果说是行为规范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它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行为之前，我们会先透过这个社交故事，然后跟孩子来做一个复习演练，然后他在真正立刻进到这个真实情境里面的时候，他才比较有可能会去使用出我们社交故事里面提到的这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比较好的行为。
嗯，我觉得雨林你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个社交故事的运用。那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说，我们要把主题找出来，然后把故事写出来，然后是为了一个孩子，然后针对他自己本身的需要去写的，然后以他自己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学习环境去写的。那当我们就是在运用社交故事的时候，我们先读给孩子听，然后要练习行为上要练习，对不对？因为你刚才说练习很重要，那你这边有没有就是给我们建议，在练习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方式跟步骤，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社交故事不是只是家长跟孩子念完就好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执行这个练习的部分，让这个社交故事能够教学的效果更好呢？
这一点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注的点。那我这个地方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之前在实务上还有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步骤。那我们这边是很蛮强调说会用多种的这个介入方法跟策略去把它混在一起，变成像是一个介入包，就是 intervention package 那一种。对，所以我们里面呢可能就会搭配到 BSD， 就是 behavioral skill training 这个行为技能培训的步骤。那主要就是四大点嘛，第一个是介绍，第二个是示范，第三个演练，第四个是反馈。那我们通常社交故事的使用会比较是放在介绍这个地方，然后后面的示范演练呢也会去把它带到社交故事的地方。那怎么样去操作呢？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带着孩子去念念这个故事嘛，社交故事呢也可以邀请孩子去把这个句子念出来，就比如说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可以去跟加深印象，去知道说我可以去做哪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接下来是示范，示范这里的话呢可以是大人来进行这个行为规范的示范，那比如说我吃完饭之后呢我应该要做哪一些 routine，然后我再去睡午觉等等之类的这些行为规范，那可能大人可以示范一次。那如果今天呢这个小朋友他比较喜欢什么手偶之类的，你也可以用可爱的手偶来做一个示范，然后搭配社交故事里面提到的东西。那如果今天呢刚好是在一个班级里面是有比较多的小朋友的话，也可以邀请其他小朋友来跟他一起做示范，然后我们的个案做演练啊，然后老师给到立即的反馈这样子。
哇哦，所以四步骤分别是介绍、示范、演练跟反馈。那雨林这边你有什么提供一些比较常见的范本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吗？
这边范本我可能可以提供一些句子。
嗯，好，
就比如说如果一开始我们放入小朋友名字，比如说我是小明，那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我可以 安静的在座位上举手，然后请老师再说一遍。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如果今天是假设小明是只要听不懂的时候就会在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大叫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用这种比较简单的社交故事跟这个简单的句型去告诉他说，遇到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做，然后如果又搭配这个图片或者说照片的话，那就会更方便去理解这样子。
那最好反馈的时候也是比如说给小朋友代币啊，或者是大人们的赞美或者是一些小奖品等等，来去强化他这个好的行为，对不对？
对，没错，我们这个地方的话肯定会也一起使用到这个赞美然后或者是代币系统的一些强化制度。
诶，那雨林我想要问一下，您会建议我们也把这个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强化跟代币制度，如果说这个孩子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奖励做得好的话，也写在这个社交故事里面吗？
我们的做法是没有把它直接写在社交故事里面这样子，不过我们会写到说、okay. 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如果是比较小的小朋友的话，不外乎就是希望说家长觉得他是一个乖宝宝，所以呢我们就会写说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呢，爸爸妈妈会觉得我是一个好孩子，大概会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句型，就比较不会说是真的把这个强化的，比如说我会得到一颗星星代币写进去。对，我不知道其他老师有没有这样使用，但我们自己使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这个写进去。
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我们其实也不会把它写进去，但是最后我们可能会写比如说强调说爸爸妈妈会很开心啊，会觉得很骄傲啊之类的。
对对对，
知道说爸爸妈妈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子。
我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老师跟家长都会以我为傲，每一个 99% 的故事吧。这小朋友说到底以我为傲是什么意思？Yeah.
对，没有，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啊都是很喜欢就是得到大人啊及家长老师的关注的，所以呢有一些故事里面的内容也许孩子可能一开始并不一定会了解，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重复使用的时候一直在做反复的练习，那我觉得孩子一定有一天会了解那个是什么意思的。OK，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社交故事的应用啊，那雨林你这边有没有就是实际上就是你的学生运用这个故事的一个社交故事的一个过程呢，跟学习的过程跟大家分享？
嗯，有的，我这边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跟导师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实际的一个情况这样。那当这个小朋友也就是我们的个案，他的目标行为是要去做好一个行为的规范，也就是在吃完午饭之后，然后他要完成他的 routine， 完成他的一定的这个程序，然后去睡午觉，然后待在他的那个睡午觉的 card 上面这样子。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拿出这个社交故事，那上面的照片就是他本人嘛，他本人在卡尔上面啊，或者是他本人在做一些事情，那他就会非常非常的兴奋，非常开心，说这就是我啊，我在上面啊，或者说我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等等的。所以首先这个孩子的动机就有了嘛，所以社交故事是能够很有可能可以去引起孩子的动机。那第二个的话呢，他可以当做是一个我们去跟孩子建立行为规范的桥梁，而不会让孩子觉得说大人又要来跟我说教了，要叫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要叫我躺好啊，睡觉啊，对，说东说西的很烦那种感觉。没有，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又是在看一个故事，而且主角就是我，那他呈现的这个个案，他呈现就是我非常想要继续迫不及待的翻下去，翻阅下去。他的行为反应是他想要抢走老师手中的那一本社交故事，然后自己一直翻阅这样。那当然我们因为在执行这个社交故事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是有进行一个小组的，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个针对性太高，然后同时也希望有这个同侪的示范在里面，所以我们大概是一个5人小组，然后其他4位的话都是一般生，只有这位是特殊生这样。那在说明完这个社交故事之后，他非常兴奋，他其实也很兴奋想要去做练习，但我们还是先让这个一般同侪去做了一个示范之后，然后 他再去做一个练习。那他在做这个实际情境模拟的时候，也就是要从吃完饭的那个桌子啊，然后走去做一些老师想希望他做的 routine，然后回到那个他要睡觉 cart 上面等等这个步骤的时候，他是非常迫不及待的，而且他是能够做得出来这一些步骤的，就是在演练的时候。对，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跟实际情境比起来，没有那么多其他的干扰刺激啦，就是没有其他小朋友，就只有他们五个人在这个教室里面，因为其他小朋友在别的地方用餐，但也有可能是这个因素，但也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社交故事有起到这个作用，他就知道说哦，我现在到底要做的步骤是哪一些。那接下来呢是提到刚刚我有提到的使用的时机点，那我们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一讲完这个社交故事，然后同侪一示范完，这个个案也一示范，一排练完，演练完之后。那过2分钟，老师呢就马上开始社交故事这一个行为规范的第一个点，第一个那个刺激，摇铃铛就开始出来了。因为老师这个地方，老师建立默契是摇铃铛，叮叮叮叮叮，然后就是要开始准备他们要从吃午饭，然后到睡觉这个 routine 这个活动转换就开始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开始收集数据，然后跟观察孩子说，哎，他有没有真的去 follow？那当然，最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会有其他的，因为是真实情境，会有其他的，刺激物在里面。而且过2分钟，他已经开始玩玩具啊什么的了。对，所以这里的话呢，但，他最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忘记了这个步骤，这样，但是他可以很快速的，就是老师指指什么东西，他可以很快速的就进入到这个情况，说，哦，我现在要做刚刚我排练过的这个东西。这个
是。
样子，对。然后在实际的使用上的时候，可能做研究的时候不方便这样用。不过在实际的教学当中的时候，可能社交故事还有这个用法，就是当孩子在真实情境里面，他诶可能忘记了，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说，诶我这个时候就是要做社交故事这个选择的时候，可以把社交故事那一页翻出来，就变
是。
成是一个视觉提示，跟他提示说，诶。我们现在呢，就是遇到这个情境喽。那你现在就是可以来做这个选择了。你可以选择说要，坐在 cart 上面，然后挑一本书在上面阅读，或者说你要选择躺下来喽。那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状况。那小朋友就可以，知道说，哦，对，更具体知道我现在应该要做这个，而且上面图片就是我本人，
是，
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对，这个大概是我们在使用社交故事，还有混合到其他的一些策略的时候的一个用法。
哇，太好了！因为其实像社交故事，它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照片嘛，跟这个插图。那其实我觉得很好一个地方，就是说让孩子先在没有真正发生之前，先在他们脑子里面先可能。整个就是练习一次，然后练习完了一次以后，又实际上的就是马上做，然后这样子让孩子能够更快的去吸收他的这一段时间，像你刚才说的午饭，然后到要睡觉之间，他该一步一步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哦，就是雨林提到的这个也是很重要。我们在怎么样子练习的一个时间点会比较好？因为我之前写的一个故事，也是我的一个孩子，他去就是超市买菜，就是跟妈妈去买菜的时候。其实对家长来说都是会是一个很大的烦恼，因为他可能就会很好奇的想要跑去女生的厕所啊，或者是看到这个超市里面的有什么门，他都会很好奇，每个门都想要去打开来看。所以呢，就是我们写了一个社交故事，这个也是属于行为规范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就会讲到说，从进了这个超市以后，然后他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那甚至是可以帮妈妈找。比如说他要买的这些菜的什么东西呀，等等等等的哦，然后整个做完，然后我们也是就是真的是告诉妈妈说，好，我们现在要去超市，给我们几样东西要买，然后先跟老师练习，练习了以后，然后最后就是跟妈妈还有跟就是外公外婆练习，然后外公外婆跟我们老师出去练习的时候还很紧张，然后他们自己也要试着就是 follow 这个社交故事里面的步骤，他们也很谨慎，也很紧张，但是呢，效果就出来了，因为大家做了一样的事情，那孩子知道说我们大家都是 就是预计跟期待他去了超市的行为就是这一些，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产生一个很好的效果。如果能够在对的时间点教，然后又在马上的这个对的时间点练习的话，可能会让这个社交故事的效果就是更好，这样子。
OK，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当然，
就是对，就是我们在使用社交故事的时候，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搭配到那个 task analysis 嘛，就是那个步骤，或者说一些规范，但我想强调的是，我想强调说是一个保持一个弹性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我们在写社交故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写完我就拍板定案，就是按照这样去做，并不会这样子嘛，我们肯定会去操作之后，然后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然后我们可能会再做一些调整。对，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原本是希望孩子就是直接待在 car 上面，就是直接睡觉。对，但我们讨论之后也发现说这个孩子他是比较难去直接定下来的，稳定下来，所以会有一些替代的方案。比如说他只要安静的在 car 上面做一些自己做的活动，阅读书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对，那我们就会在社交故事里面依据真实情境老师给到的一个算是可以接受的其他替代的行为或其他替代的活动，我们会把它做一个更换，来去补充到我们的社交故事里面去做一个更替，这样子。
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我们随时也要有弹性，做教学的时候也要有自己的弹性在。
没错。
谢谢。那我觉得今天就是非常的感谢雨林哦，就是在这里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就是怎么样做社交故事的怎么样去制作啊，怎么样去写啊，以及怎么样去运用，然后还有哪一些地雷不要踩之类的，所以很感谢雨林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一些。那最后呢，雨林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因为我知道雨林平常就是在你的 IG 还有就是你的 podcast 也有跟大家分享蛮多就是在教学上面的一些经验，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好。
对，
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有在各个平台上面做一个分享，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然后或者是 Instagram 去搜寻 Yulingbcba Yulingbcba 或者说温带雨林就可以找得到我。对，然后或者说想要听这个 podcast 是比较偏向于真的是专业术语这种 ABA 知识点或是你是考生的话，对，考生很适合，就是要考证照考生，可以去那个喜马拉雅上面的 podcast 然后去搜寻 Boom ABA 知识点还是知识串讲，对，就可以搜寻到这样。那如果你真的搜寻不到的话，私信我，我可以传给你。
太好了，我们会把雨林的 IG 就是连接在我们的那个 podcast 下面，也让大家知道。所以今天很感谢雨林，就是花时间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些社交故事。然后各位听众不要忘记，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节目什么想听的，或是甚至想要雨林再次的上节目的话，那都欢迎你们写 email 给我们。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跟大家 say goodbye，
拜拜，
拜拜，
拜拜。